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通过以下的收听能真正相信主耶稣，并在主内新生命中不断成长。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这几天在这里，各位朋友来自于各地各方，主求求你自己的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也让你的信息和话语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真理，那我们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找到一个方向，找到一个人生的意义。愿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几天早上的三堂呢，我原则上是这样子啊，谈到三个题目：信、望、爱。信心、盼望跟爱心。那么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信、望、爱三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因此我基本上从这三个方面来谈到所谓的信仰的人生、信仰与生活等等。就说我会解释，从基督教观念来讲，信是什么意思，怎么样才能够信。那盼望我会提到说对人生盼望对人生的影响是什么，也谈到人的生死的问题，这个观念常常是我们很多的一个困扰。那最后一个谈到爱心，那从这三个方面来谈到基督教的信仰信仰的特质。那么第一堂我谈到信心的跳跃，为什么用这个名词，待会我会解释一下。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谈到所谓理性跟信心，所以下一章这个理性跟信心，就是说很多人谈到信仰的时候，很自然而然的，因为大部分的人，虽然今天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很流行，大部分的人理性还是我们主要的思维方式，所以因此好像觉得信仰、信心跟理性两个是冲突的，有可能是对立的。那我们谈谈什么是理性，什么是信心。从古代的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第一个他提到的一个观念是什么呢？他认为说理性是与生俱来的，那么是人是用理性来认识真理的，所以下一章会提到这个柏拉图的观点。他认为理性是与生俱来的，是人用理性来认识真理的管道。这个红叶，然后他也认为万物有个起源，那个起源叫做第一因。这个第一因在古希腊哲学家就是认为就是代表所谓的神了，但基本上他强调人有理性，本来就有的，而且理性是用来认识真理的。那么之后有一个人是第五世纪了，柏拉图是公元前大概三四百年前的一个古代的哲学家，阿古斯丁是第五世纪的神学家，他提出很有名的话：我相信以便我能够明白。我不知道有多少慕道朋友你会常常碰到谈到信仰，然后你觉得哎呀好难信啊，信不下去，这神机啊什么，然后很多基督徒就跟他说，哎没关系，你先信嘛，你信了以后你就知道了。你不知道这句话谁讲的，这句话是奥古斯丁讲的。那很多慕道朋友听了这句话，没道理，就是我不明白所以才不能信，哪有说先信才明白的呢？奥古斯丁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其实没有错，很多的东西是你先明白才能相信的。譬如说你嫁给一个人做他的老婆的时候，你要先了解你才会嫁的，对不对？先明白他，搞清楚他是什么样一个人，搞清楚了才能嫁的嘛，对不对？先搞清楚才能信的，哪有说没关系先嫁了再说，先嫁了然后呢发现不对头了怎么办？所以先理解再相信，这也是有道理的。可是你要知道也有另外一种东西呢，你必须先相信你才能真正的完全理解。譬如说呢，游泳，你在岸上啊，讲游泳的道理，游泳蛙式是这样游的，怎么游的，最后呢把你推下水去，你就明白了。 否则的话呢，你永远不会明白，因为有一种东西是你必须进去那个环境当中。那什么叫做信呢？就是你进入那个环境里面去实际体验的时候，你就说，哦，我明白了。所以知识有不同的东西，不都是先理解才相信的，有一些是你必须有某种程度的相信，然后我才能够完全的去明白，去 appreciate， 去欣赏那个东西的。所以像游泳啊，骑脚踏车，会骑的跟不会骑的人就差在这里。骑自行车，有人会骑的人就这样骑啊，转弯。那如果要研究科学说，你转弯的时候身体是弯12度、15度、30度，多少度？会转的就转了，不会转的时候你想说15度，只能15，4度不行，这东西摔下去了。所以呢，那种也就是先相信，就是说你不是完全不理解，但是你不可能完全理解，有时候你就是要上道了。那走上去的时候，那像信心一样，当你上去的时候，你就能够明白了。所以奥古斯丁的话是有某些道理的，对某些事情来讲，他说是我先相信才能明白的。然后到了13、14世纪的时候，这个所谓的阿奎那 Thomas Aquinas 是经验哲学家，他的认为是人的理性使我们确知神的存在。因为我说经验哲学是把希腊哲学跟基督教神学结合的，所以因此希腊哲学家基本的概念，像柏拉图所说理性是与生俱来的这个概念，Thomas Aquinas 完全接受。那么只是柏拉图认为这种理性可以让我们知道万物的起源，叫做第一因，然后这个阿奎那就把这个第一因变成神。所以人的理性可以让我们认识有神的存在，这阿奎那的观念。然后再下来后代的这个理性主义者，这个理性主义者呢，他们的观念就是什么呢？他就是说，我要先理解才能够相信，就是今天一般的大部分的朋友都是这样说的，我先了解了，我才能相信呢。啊，那我就说，在某一些知识来讲，这个观点没有错，先理解才能相信。可是问题是，你所探索的那个知识或者那个真理本身的性质会决定你用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的。你必须先把握说你要理解的那个东西是人能够完全掌握的，你才能说先理解才相信。如果你要认知的那个东西是人不能完全理解的话，你要到理解才相信，你一辈子都不会信的。其实我们说你要嫁人的时候，你要先理解才能相信才能嫁给他，可事实上你也知道，没有一个人嫁人的时候不冒险的。你嫁给一个人，你娶个老婆的时候，总是不要说结婚那天你再开始 surprise， 结婚10年以后你还是 surprise， 你怎么是这样子的？我当年怎么看走眼是娶了你呢？其实你也没看走眼，因为你永远不会把一个人看透的，尤其男人看女人是怎么看都看不透，女人的心像海一样的深，你怎么能看得透呢？所以你总是有某种程度的信心，所以你可能对这个人了解了80%，最后结婚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就凭着80%的理解加上20%的信心，就冒险说好吧，嫁给你了。结婚都是这样来的。如果谁要说我完全的理解才要相信还要结婚，这个人终身就不会结婚的，总是这样。所以先理解再相信不是没道理，可是不是所有的都是可以这样的。那再下来有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大概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这个汤德，他其实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但是属于理性主义的最高潮，也就是说从理性主义要转到另外一个几乎到不可知论者。他认为什么呢？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人有限的理性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理解有关于所谓神的事情，因为神是无限的。所以他承认理性的功用，可是他也认为理性是有限制的，人只能理解某种东西，超过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理解，像神是没有办法理解。所以因此他认为人的理性是没有办法完全了解有关神的事情，所以对于神的事情来说，康德是属于不可知论者，就是你是无法说好说歹，说信说不信，说对或不对，叫不可知论者。康德是从理性主义者进入到一个不可知论者。 那我再下来一个，就是齐克果，这是19世纪的一个丹麦哲学家。信心的跳跃就是他的名言，他是认为什么呢？他也同意康德所说的理性是有限的。他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呢？是神跟人在主观上的相遇，就这句话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叫 encounter， 相遇，神跟人碰面了，碰面了，人跟人的相遇，主观上的相遇，一种接触感受，才成为一个真正的信仰。那当你相遇的时候，是一种超越理性的一种叫做信心的跳跃。那很多人对信心跳跃有一种误解，就是把信心的跳跃当作一种完全无知的情况之下就跳入一个黑暗里面去了。其实它不是完全的无知，这个我刚刚所说的比方一样，所有的婚姻都是信心的跳跃，你就懂我的意思了。交往的过程中，我对对方有某种基本的认识和了解，然后从这个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当中，你建立了某种程度的信赖，可是还是有很多你不完全知道的。那你已经知道了一些了，最后对方跟你求婚的时候，考虑考虑，还行吗？好吧。当你说好吧那个时候呢，这就叫做信心的跳跃。因为你承诺的时候，有些东西是你不知道的，那个不知道，而你承诺的时候，你用信心去接受的时候，那叫做信心的跳跃。信仰也是如此的，你不可能对神完全认识，可是你也不是完全不认识，你认识到一个程度，有一些体验，然后你说根据我的体验，根据圣经，根据我周围的朋友，我的观察，种种种种，我觉得到了一个节骨眼，我可以说我愿意信了。那那个时候就叫做信心的跳跃，是跨越到一个你不可知的领域里去了。其实从科学来讲，用另外一种名词来说，这叫做归纳法跟推演。什么叫归纳？归纳是把所有的实验出来的证据 data 数据一个个累积起来，归纳出一个结论，那叫做归纳。所有归纳的东西都是已知的，是实际的经验。推演是什么？推演就是把归纳出来的模式推到还没有做实验的地方，那叫做推演。我们所有做实验都是这样。我们要写博士论文要做什么？你做别人做过的话，你就拿不到博士了。你一定要做别人没做过的。可是你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别人没做，而确定你能够毕业拿博士呢？所以你就是归纳别人所有做过的，画出一条线，然后说如果这个线是对的，数据到此为止，再往前走一两步，这条线会延伸到这里，可能会这样子，你就延伸，然后说假定这是对的，我做两个点，做出来了，对了，于是我博士就拿到了，错了你就完蛋了。或者人家另外一个解释，懂吧？那个推演也叫做信心的跳跃。可是你的信心是依据过去的归纳，归纳的经验，然后你才有个信心的跳跃。所以齐克果在说信心的跳跃的时候，不要误以为说他完全没有任何的理解就盲目的信了。哦，他有相当的体验，只是当他在信的时候，他是从已经有的经验进入还没有的，叫做信心，叫做跳跃。当你跳过去的时候，就发现哎，真的。所以跳跃过去以后，那个经验又成为归纳的过去的经验，就使你可以从那个新的起点再往前跳跃。所以所有信心的进展就从这样来的，科学的进展也是这样来的，一步一步就往前推过去了。就科学是这样累积过来的，累积过去，总结过去的经验，往前推演。所以每一个科学都是靠着过去的理解加上信心的跳跃。所以宗教信仰跟理性跟科学方法论来讲不是天差地远，但这个叫做信啊，叫做信。所以不是基于完全无知的情况下的跳跃，而是一种有相当的经验，但是又承认我所知道的是有限的，因此在某个程度上我必须冒一个险，尝试的去迈出去，那一个叫做信心的跳跃。好，接下来我们谈到对于一种真理的探索，就是说什么叫真理，真理怎么样可以去明白呢？ 关于真理的探索有非常不同的一些观点，那么有些跟前面所说的有类似，我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总结一下。譬如说，第一种人叫做理性主义者。理性主义者当然强调先理解才能相信，但他们也认为真理可以用理性来辨别。理性主义者是强调理性，因此所有的真理它是可以用理性去探索，理性去思考，理性来整理的。基本上理性主义者是观点在这里，因此理性成为一个鉴别的工具，就称为理性主义者。那第二种人叫不可知论者，好像我说过康德是理性主义者，可是他进入到不可知论者。他的观点是认为，特别是绝对的真理，一种超越的真理呢，他认为人的理性是无法确实把握的，你没有办法100%确知什么是绝对的真理的，这叫做不可知论者。那其实所谓后现代主义者，很多人是属于这种不可知论者啊，有点类似这样。只是不可知论者他是一个比较雏形，最初开始的时候。后来还有一种人叫科学主义者，他们把科学主义者就进一步把所谓的通过理性思考这个理性更强调说用科学，换句话说，所有的真理都必须通得过科学检验的。科学检验，那谈到说要经过科学检验的话呢，那么就是说包括很多自然科学的方法要经过科学实验，用这个用这个，所以不是只是通得过理性逻辑思维，甚至要通过科学的验证才能算是一个真理。当然这个更狭隘的一种东西，所以在科学主义者的观点来看，所谓的基督教信仰的话呢，所有的神迹都被列为不科学，都是被排斥，因为它不科学啊。那么这个观念是属于科学主义者。那好，还有一种叫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呢，他们基本上反对两个东西，第一个否定有绝对真理，他说绝对真理根本就不存在，所有的真理都相对的。第二个，他们也反理性，认为理性本身不是客观性的，理性是主观的，理性会受人的思维的方式、人的主观的爱好等等去扭曲的。所以这个后现代主义者呢，等于就是窝里反了，通通乱了套了。我不相信有任何绝对真理，一切都相对的，所以当然道德是相对的，对错是相对的，好坏是相对的，所以他们问唯一的绝对就是一切都是相对的，绝对是相对的啊，就这一点是绝对的，其他都是相对的。那你说那连科学都是相对的吗？后现代主义者也认为科学是相对的，因为他们从科学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可以推出这种现象，某一种新的科学理论出来，总是受原来科学理论的支持者、拥护者排斥、抵制，论文不准发表，然后会被攻击，一直到最后不得不承认，哎，新的比较好的时候，一夜之间就翻过来了。所以1970年代的时候，芝加哥大学一位叫做 Thomas Kuhn。一个美国人，他专门研究科学发展史的，他提出一个很有名的理论，今天到处都用他的名字，叫做 paradigm shift， 模式或者代模转移。他就说，所有科学的发展从来不是渐进发展的，都是旧理论发现矛盾、发现漏洞以后，然后保守派的人一直坚持这个理论是对的，然后有新的数据出来就觉得这个是不对的，冲击、冲击、冲击到最后。可能有新的模式出来了，新的更好的解释出来了，一夜之间旧的理论就过去了，然后才会容许新理论成立。主要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出来的时候之前，别的人提出来或者他在提出来的初期，很多人是从牛顿的古典物理学的观点来反对他的，一直到后来数据各种资料越来越多了，发现他的解释更能够圆满地解答所有的过去的跟现有的这种难题的时候，一夜之间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被接受了。那现在呢，可能爱因斯坦理论又被挑战的时候呢，大家说你是谁啊，你敢挑战爱因斯坦，一样爱因斯坦又变成一个权威了，谁也不能碰他的，又攻击攻击攻击，可能到某一天一夜之间又换了一个。他说科学总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过程中谁在维护那个旧理论， 极乐都是有人为的思想，所以科学是客观的，不是客观的，科学仍然是主观意识下的产品，这是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错吗？其实也不见得错。那所以从这个观点，当我们明天会提到这个进化论的时候，你就会了解，进化论也是一样哈，进化论是一个科学理论，可是它有许多漏洞的。可是现在在攻击进化论、维护进化论来讲，其实都有相当多主观的思想在那里，对？很多人维护进化论的时候，是已经把进化论当成意识形态了，不是当科学来看待。你就可以了解，科学不是绝对客观，仍然有主观的因素。这是后现代主义者提出来的，也是没有错，他们的观察是有某方面的准确的。好，接下来说，那么基督教对真理是怎么看的呢？基督教对真理是认同哪一种呢？理性主义、不可知论者、科学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到底基督徒怎么看这件事情？基督徒对真理的看法是这样，总结起来，第一，基督教强调说，除非神主动向人启示，否则有限的人类绝对无法正确的认识神。这个观点的起点，你可以说认同不可知论者的观点，人是有限的，有限的人不可能认识无限的神的。可是加上一点，人的有限不能够认知无限的神，可是无限的神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主动的让人认识他，就主动的向人启示。当他启示的时候，人就可以透过这个对神有点认识。没有这位无限神的介入跟帮助，人不能纯粹用有限的知识理性去认识这无限。所以不可知论者的观点是对的，只差了一点，有没有启示，有上而下从神而来的启示，我们是可以认识这位神的。因此接下来第二点是，基督教又认为如果是启示有两种，一种叫做普遍的启示，一种叫做特殊的启示。普遍的就是普遍的，普遍就是说中国人有、外国人有、过去有、今天有，然后基督徒也会看见，非基督徒也看得见的，这叫做普遍的。特殊的呢，那就是特殊的，特殊的就是特殊的方法，特殊的人看见，叫特殊启示。那譬如说什么叫做普遍启示呢？下一点，普遍启示通常透过两个管道，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人里面的良心良知，从这两边让人体会到神的存在，这叫做普遍启示。像伽利略所说的，天书谁都看得见，基督徒看得见，非基督徒同样看得见，今天你看见了，以前的人也看见了，所以这一种大自然的启示会让人发出感叹。孔子也有这种感叹，他看到天的时候，哇，他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对不对？天不讲话，可是四季照样的运行，可见有一个道理的。那道家的人，老子、庄子这些人的话，他也是觉得这个大自然有一个规律的，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所以他看到大自然的时候，他肯定有一个天存在，这是古往今来都有，叫普遍启示。但是还有良知，康德是认为说，人里面存在的良心，让他不能否认有神的存在。所以康德说，有两件事使我感到震撼，虽然他是不可知论的，但他认为说神的存在是确实的。因为当我抬头仰望这个满天星斗的天空，我不能否认有神的存在。当我发现每一个人的内心有一个与生俱来的良心的时候，我也不能否认神的存在。这康德是这样看法，这叫做普遍启示。孟子有类似的观点，孟子谈到良心，人有四端，然后人性本善的时候，其实孟子也是强调到，从人的良心可以知道人里面有一个所谓的天性，他认为人性是反映天性的，所以他也是认为从良心可以确定有天的存在，这都叫做普遍启示。然后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叫特殊启示。特殊启示是说什么呢？他透过两个管道，一个是圣经，一个是耶稣基督，把神启示出来。但是特殊启示强调的不是神存在，特殊启示强调神救赎的计划。你看到满天星斗，你不会想到神要救人；你看到满天星斗，你不会想到神爱世人，没有，你不会感觉到这个。孟子也没感觉到神爱世人， 他觉得有这个，当然有天。孔子有这样感觉，孟子有这样感觉，古圣先贤古往今来都是这样。可是大自然的启示不会让你感受到或者明白神的救赎，救赎只有从圣经，只有从耶稣基督会看见那一个，那叫做特殊启示。它启示的内容有个特殊性，也有经过一个特殊的管道，就是经过圣经，经过耶稣基督。好，我们进一步稍微多讲一点，什么叫做特殊启示。罗马书第一章19节到20节是一个很好的讲到特殊普遍启示的啊，普遍启示。罗马书第一章19到20节，他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那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这叫做普遍启示。那这边提到几件事情，我们要进一步的仔细多想一下。他说有关于神的事情，这个真理，这个神的事情是无限的嘛？有限的人所能知道的，在他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显明了。他首先说明有关于神的事情，神没有都向人启示，启示了一点点，人所能知道的，人所该知道的，人所可以知道的，神已经让你知道了。但圣经上从来没有说有关于神的事情神通通告诉人了，他没有通通告诉我们，他只是部分的他告诉了我们。然后呢，他接下来说神已经向他们显明，因为创世以来神看不见的事，譬如说神的大能，神的神性是看得见。这句话就看见有个矛盾哈，他强调神的神性，神的大能是看不见的，可是又说看得见。那到底是看得见还是看不见呢？明明说看不见，又说看见了。你说这个看见这个矛盾吗？其实他的意思在这里，你要用肉眼去看是看不见的，你要逻辑理性去推好像推不出来的，可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从其他的观念来说，他是明确的是看得见，但不是用眼睛看，不是用实验证明的，可是你仍然不能否定的，这叫做看得见。所以他英文就是说，神那些看不见的那个 invisible nature， 神的本性跟他的 power， 他的大能 is visible。 所以说矛盾在这里， invisible is visible， 看不见的却看得见，表示说那看见的时候是用不同的东西去看，不是肉眼，不是实验。但是当你从整体的所有的东西，所以神所造的万物，他创世以来神所造的万物看得见，就是说从整个，如果你没有偏见的，没有主观的爱好的话呢，你会承认神的永能和神性，神的存在，这一切东西是无可推诿的。他意思在这里，也透过这个方式你可以知道是无可推诿，那个神所造的万物是非常简单的摆在那里。也就是说这世界上很多东西非常的奥妙，可能明天我会多讲一点所谓的创造论跟进化论的争辩的问题。那很简单的来说，所有的生物是非常复杂的，人更复杂，所有大自然当中很多的奥秘，这都大家都同意的。只是这一切是怎么来的？简单的，虽然很多人认为太简单的答案就是神创造这一切，它的确是非常简单。那要很复杂的答案吗？当然有，譬如说慢慢的演化来的，演化的方式很多，从宇宙的演化，先有一个大爆炸理论，然后从一个宇宙蛋，最初的宇宙是一个质量无限大的小小像乒乓球那个蛋，叫做 cosmic egg 宇宙蛋，然后在盘古开天某一天的时候就 bang big bang 就是大的 bang 爆炸嘛，嘣，那个大出噗噗噗噗一大堆，造出各种的银河系出来了，银河系都造出的太阳系，太阳系都造出很多球，包括一个地球，然后可能我们再分出一个月球吧，然后每个球就出去了，然后每个球你绕我转，我绕你转，就像乒乓乓乓出来，然后所有星球讲，可以讲来讲去，听起来很神妙哦，可事实上很难做到的。你刚好所有星球炸出去的时候，炸出来的这个星球跟着星球，它的速度，它的质量，所以它可以这样转转转转转转， 有这么简单吗？可是你必须相信。所以我是说，进化论者需要非常超强的信心，你会相信一切出自于偶然，就炸出这么多的星球，然后炸出一个地球，然后生命怎么来的呢？啊，从化学家的角度来说，在盘古开天某一个时候，就地球上一个黝黑的夜晚，一个臭臭的池塘，一个道闪电打到那个池塘，氨基酸出来了。因为1950年芝加哥大学米勒教授做的实验就是这样子的，5000伏特的电压，有阿摩尼亚，有水，有甲烷，有氢气，四个气体刚好一个组成，一个压力，5000电压，啪，炸出一点点氨基酸，所以所有人都相信，地球上第一个氨基酸就是这样出来的，臭臭的黑池塘，臭阿摩尼亚，臭池塘有水，然后一定有甲烷，然后氢气不知道怎么出来，刚好有，然后刚好拜托雷公电母帮个忙，嘣一个电打来，5000伏特，然后氨基酸就在池边产生了，然后有了氨基酸还要慢慢去构成一个蛋白质，我们现在还没做出来怎么样把氨基酸做成蛋白质，不过你必须相信偶然间刚好氨基酸不知道怎么搞的，搞出一个蛋白质，有了蛋白质就可以慢慢搞出一个单细胞的，单细胞后来怎么搞的，就是偶然之间总而言之它会变化突变变成多细胞，多细胞了，然后总而言之然后有时猿猴出来了，猿猴说出来了以后，那猿跟猴又不一样，猴子的尾巴没有了变成猿，然后最后有一只猿没有毛，我们人类叫做直立无毛猿科就出现在地球上。那我们跟猿的染色体数目还不一样，怎么变过来的？诸如此类，有很多的东西会非常非常的复杂的，中间有很多很多漏洞的。但是有些人坚决的要相信那个复杂的漏洞百出的理论，不能够接受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那神的意思是说，这么多摆在这里，其实是无可推诿的。有神存在就创造一个奥妙的世界，答案是太简单，可能简单到让你觉得哎呀，我要觉得要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比较能够说服我，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太简单的答案太不能说服。可是印度的一个诺贝尔奖文学家得主泰戈尔写一首诗很有意思，他说伟大的真理就像清澈的海洋，是清澈的，小小的所谓的真理像是一缸黝黑的墨水，是深不可测，它并不深，只是极其黝黑，你知道吧，一缸的墨水黑乌乌漆的，什么看都看不到。伟大的真理却往往是清澈的，像海洋一样的碧绿色的蓝色的清澈见底的，常常我们要的就是那种黝黑的墨水的，我们称它为真理，却不能接受那个清澈的简单的朴素的真理，否则的话普遍启示是让人能够知道的。我们今天还刚提到，那普遍启示如果是如此，它有什么特质呢？第一，我们承认普遍启示是片面的，是隐约的，隐隐约约的，我们从来没有说普遍只是这么的明显，不，它不是那么明显，它间接的，它是片面的，隐隐约约的，但是有关于神存在的证据却仍然是无可推诿。什么叫做无可推诿？最近美国加州有一个很有名的案子，有一个 Pearson， 据说他把他老婆杀掉，他老婆怀孕了，他把他杀掉，最近被判死刑。那个是很有争论性的一个判案，为什么没有人证？没有任何人看见他把他杀了，没有凶器，怎么杀的不知道，所以人证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是什么？环境证据，譬如说他有外遇，然后他跟他情妇好像说了一些话，似乎是暗示，然后刚好他那个时间他没有不在场的证明，而且发现尸体的地方正好他去所谓去钓鱼的地方，种种种种种种加起来都是间接证据，可是最后陪审团不但判他有罪，而且判他死刑，还不是无期徒刑呢。这叫做无可推诿。我不需要全部的证据，我不需要所有的东西，有足够证据的时候，我就足够可以定罪了。这叫做无可推诿。神的存在，我们没有全部的证据。 有些人说，如果神存在的话，可以啊，我就这样子，是吧？你在吗？你就露个脸吗？露两手，我就信了，很简单的，你就来嘛，你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你就来一趟不就行了吗？那太简单了，也不必我讲布道会，还讲好几场，神就下来就啊，谁不信呢？好，你不要信吗？我来一下，我来了哈，你给我看着哈，然后你给我小心了 啊，你敢不信？呼一下，吓的人都进天堂了，一吓到了都进天堂了。神干嘛不这样做呢？神没有选择这样做，所以普遍启示是隐隐约约的，是片面的，我们都承认。但是关于神存在，仍然是可以让人觉得无可推诿。第二个，普遍启示它有局限性，最主要是普遍启示对于神的存在可能是无可推诿的。至于这个神是谁呢？啊，那就很难讲了。孟子看见的是我们看见的吗？所以神是谁呢？那神创造万物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还有一箩筐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孟子看到天，孔子看到天，看到良心，康德看到什么？好，他们都同有一个结论，那个神就是耶和华，就是耶稣基督，怎么没有？所以普遍启示对那个问题是没有答案的。所以这个神，他说冥冥之中有神，哪一位神呢？普遍其实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的，这是它的局限性。那么最后一个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考虑到人是有罪的啊。虽然我这一堂我不会讲这个问题，不过以后会提到。假定人是有罪性的话，罪性一定会使人的理性的思维受到扭曲的。那么既然理性会受到扭曲，你用理性去逻辑推理的时候，推出来的结果会不一致的。所以很多跟老婆吵过架的人都有这个经验。跟老婆吵架的时候，到一个时候就发现老婆是没有理性的。当然是你的观点，其实老公也是没有理性的，那叫做罪性会扭曲你的理性的。人都有罪性的，所以到某一个节骨眼、某一件事情的时候，他讲话实在是没道理的。做别的事情很有理性，可是吵架吵到一个地方的，那个事就明明没有理，强词说理的，你就知道罪性会扭曲人的理性的。人的理性不都是在那种最正常情况下可以用？我们承认没有理性，也承认在正常的情况下理性蛮有用的。可是我们同时承认，罪性会污染你的理性，在某些事情上，你的推论就会受到扭曲，甚至有一些人会逃避这个神存在的事实，甚至会完全背逆的。所以，在早期的哲学家里面，也有些人这个观点，他不相信神的原因很简单。俄国有个作家叫做杜斯托耶夫斯基，他在写一个小说里面，他自己本身是有基督教的影响，他只是借着小说的人物提出有些人的观点。有一个人做故事里面的主角就是说，他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呢，人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对不对？对，既然是如此，所以我告诉你，没有上帝，你是证明了没有上帝吗？不，既然没有上帝，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有上帝，我也认为没有上帝。觉得我不要有上帝，我就可以无做什么都可以了嘛。所以他不需要用科学证明没有神，他是从他主观的来讲，我不喜欢有神，因为既然没有神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选择没有神，这样我做什么都可以。所以你知道罪性可以扭曲人到一个悖逆的地步。好，接下来谈到什么叫特殊启示了。那么同样有一段圣经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第二节，一开头他就提到说，神在古时曾经多次的用各种的方法借着先知向我们的祖先说话，也在这个末后的日子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说话。简单的这句话里面就提出来，特殊启示有两个管道，一个是透过古代的先知向我们说话。古代的先知向我们说话，其实所谓的先知所讲的东西，就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圣经。圣经的作者笼统的来说称为先知，他们写下了神的话，所以透过先知所写的圣经使我们认识这位神，向我们启示。第二种启示的方法是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说话。所以特殊启示两个管道，耶稣基督跟圣经。但是同样特殊启示有他的一个特质接下来，那么第一个特质就是说，特殊启示也是局部的。我说普遍启示是局部的，特殊启示也是局部的，因为神没有把所有特殊启示都告诉我们，局部的，但是不是隐隐约约的，却是明确的。但最重要的是他把神的救赎计划启示，这叫做特殊启示，它是明确的，虽然是部分，有时说有一部分神没有告诉你，告诉我， 当然他不告诉我们的都是我们最有兴趣的，譬如说我们到天堂以后干嘛啊，哎，我们很有兴趣了，那好了，这好地方很好很好，那去干嘛呢？好像你要来美国的话，你要一定问到美国干什么，你美国什么地方啊，啊，哦，很有兴趣，你去哪里跟他干什么，身上偏偏不告诉我们去天堂干什么，只是隐隐约约的说了到天堂了，很多天使不分昼夜无时无刻在敬拜神。那我们用人的有限时空的观念来看啊，有些人一想，哦，天堂不好玩，我不要去了。为什么不要去？有些人就读了启示录，他不要去天堂了。多烦哎！到天堂不分昼夜，每天唱诗。我们现在唱15分钟，还不错，1小时太久了一点，没完没了的唱啊，你唱也累，听也累。那天堂干嘛？每天就是唱诗、唱赞美神。其实那是因为有个时空的观念，在天堂是没有时间的，你知道吗？但他到天堂干什么嘛？现在不说，天堂还会接到我老婆呢。有些人说会啊，哦好，有些人啊还会啊，啊、哦，那有些人说会接到爸妈呢，啊会会会，那会见到几岁的爸妈？老一点的，小一点的。哦，那人家见到你的时候是见到二十岁青春年华的时候的你呢，还是60、10岁连老珠黄的你呢？哎呦，这好多问题啊，现在都不说哎，这都没告诉你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理解，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时空怎么去理解那个超越时空是什么样的？讲了也是白讲，就是不讲。但该讲他都讲了，该讲的是什么？救赎的计划他讲了。然后第二个就是说，真正的特殊启示最完全的是耶稣基督本人，还不单是圣经，是耶稣基督本人。所以这边才说耶稣说我是真的道路真理生命，他把这个显明了，这是最完全的一个特殊启示，是耶稣基督自己，他把神活出来。所以约翰福音1章18节说的错，没错，没有人看见那看不见的神，就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了，他活出来了，他表明出来了，这是最完全的特殊启示。最后一个特殊启示要明白的时候，必须透过两件事情，第一个是圣经，第二个是圣灵的重生。圣经是一个客观的一本书，叫圣经，我们必须透过圣经去认识神，没有人可以不透过圣经的，只凭做梦的。有些人很喜欢做梦，很喜欢讲梦，我知道很多教会很多基督徒最喜欢讲这种做梦的经历了。哎呀，我那天梦到谁的，哦，好亮，白白的，头发光光的，哎呀，什么什么什么。我不否认你所看见的可能是天使，可能是耶稣，不过我宁可你多讲一点从圣经上怎么认识这位神比较好，因为那个是我们可以共同可以去了解去接触的。同时也必须内在生命被圣灵重生，你才能够明白特殊启示。那意思就是说，圣经作为一本书谁都可以读，对不对？你也可以读，没有信主的也可以读，可是读了以后懂或不懂，或者说在你生命中产生什么影响，那就是圣灵重生的问题了。不然很多人，我知道很多慕道朋友就这样，还没信主以前读这个圣经就是每个字我都懂，加起来就不懂，就每个字中文我都懂，意思我也大概知道，就加起来在干嘛呢？那叫做需要圣灵的重生，他就忽然间懂得真正的意义，英文叫做 significance。 那个意义不是 meaning 而已，是 significance。 significance 意思就是说它一个实质的含义以及对我带来的影响叫 significance。 以前有一次在一个另外一个场合，10年前在一个营会福音营，有一个姐妹从这个北京来的，她学佛了，她说她学佛的，我不是佛教徒，我是学佛的，跟我讲了好几次，我说哦我懂，他说我们学佛的是不拜佛的，拜菩萨是种佛教徒，我们是这种的学佛的，我学佛学了40年了。他说到福音营来想要我信耶稣，他当没说，门都没有。他说大概不太容易吧，40年的功力2、3天就破功了。然后他也说他读圣经的经验，他圣经我也读了，读佛经读了40年，读圣经起来就觉得很大的不同， 佛经读四十年到现在还很多读不懂，为什么读不懂？文言文还有外来语，佛经很多读起来读不懂，外来语什么咪咪猫猫那种东西，印度文翻中文，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其中的专有名词的意思，你真的读不懂。读圣经呢，白话文浅显易懂，可是读完以后不懂，而且觉得矛盾挺多的。他对圣经的经验，大家总觉得佛经啊读不懂，可越不懂了，深奥啊，太深奥了。基督教圣经太浅显了，就变成像白开水一样。当然我就不说中间所有长途过程了，不过总而言之圣灵感动他，你知道吗？他是先跟我报备，因为他说要跟你汇报一下，你是大会讲员哈，所以你说什么都好，我就不会信了。我说一堂道都没听，哎，吃了秤锤铁了心就不信了啊？不是，学佛学了四十年，你想也知道哪那么简单，两三天一听就信了呢。所以那就认识你的，不好意思，就先给你报备，不是你讲的好不好，跟你讲的好没有关系，跟不好也没关系，就我这种人是信不了的。但是妙得很，圣灵动工的时候，他第一堂道听完就信主了，三天没完，第一堂就信主了。我后来跟他说，你不是跟我报备过的吗？是啊，他说哪晓得一听完以后就觉得啊通了。那第二天再告诉我，哎呀，现在看圣经啊比读金庸武侠小说还好玩，很有意思，懂哎，一读就懂哎，有意思，而且有道理哎。哇，他说他读到晚上三点，早上三点，他说再读下去的话，听庄弟兄讲到要打瞌睡就不好意思，所以不得不三点钟收工了，不读了。所以他三天聚完会，新约都读完了，他读圣经这样读了啊，就哎呀，每一点都要集结赞赏，这叫做圣灵的工作。他原来也读，后来也读，原来读越读矛盾很多，不太懂到底在讲什么。哎，一信了以后，啊，道理好哎，这样子。所以需要一个圣灵的重生。最后简单的讲几点：第一，我们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就是说我要信的话，我的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他这边说，我们并有先知更明确的预言，如同灯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最要紧的，你们当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的意见，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这能提醒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信心的根基，我说过必须从圣经开始。我不是靠着神秘经验建立我的信仰，我是靠圣经。圣经是那些所谓过去的先知，广义来讲先知，他们是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变成这位圣经。因此他帮助我们去认识神是谁，帮助我们认识神在人间他的计划，他的救赎的计划等等。所以圣经是我信心的根基。圣经的根基，我再一次说，不是建立在神秘经验上，不是做过异梦、看过异象或者病得医治，这都不是你信心的根基。信心的根基是圣经里面神所启示的话。当然在另外一堂可能我会稍微约略多谈一点点基督教对于圣经的观点，跟不同的宗教观点不一样。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他也认为是天使告诉穆罕默德然后写下可兰经，不过基本上他的观点是认为穆罕默德本人只是录音机，懂吧？天使口述讲一些东西，穆罕默德就记下来了，然后他再口述给他的弟子听，弟子就写下来了，就变成可兰经。因此可兰经的每一句话是天使直接讲的，穆罕默德只是一个录音机传达这个东西，所以不是穆罕默德的意见。但是因为他是这样口述下来的，那穆罕默德讲什么语文呢？阿拉伯文。所以他们相信天堂的语言就是阿拉伯文。所以伊斯兰教徒有个规矩，祷告的时候跟阿拉祷告，你只能用阿拉伯语祷告，不能用中文，不能用任何语文。我在西北大学读化工博士的时候，我有同班同学印尼来的，他也知道我是基督徒，有时候偶尔就聊起宗教问题，我就问他说：“哎，你们祷不祷告？”“有啊。”“你祷告什么？”“I don't know。”我说：“你祷告你怎么不知道你祷告什么？” 他说我是印尼人，我讲印尼文的，我祷告是用阿拉伯文的，我不懂阿拉伯文，所以你说我祷告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说你为什么不能用印尼文祷告？You know， 阿拉不懂阿拉，只懂阿拉伯文，他不懂印尼文，他也不听印尼文祷告的。所以我们的老师啊，他们阿红啊，就要教他们几句，好像咒语一样，就阿拉伯文的，啷啷啷啷啷，他每天祷告就啷啷啷啷，好，大概意思我知道，阿拉很伟大，就他的祷告词，大概知道这个意思。可是每一个阿拉伯文的字，他都不知道什么意思，他就是如法炮制。就是念师父教他的阿拉伯语，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们是祷告什么？啦啦啦。但你不能用他的印尼文表达一个意思向阿拉祷告，不可以。阿拉拒绝听这种祷告，只听阿拉伯语的。那为什么这个观念？就是因为《可兰经》是这样一个个下来的，所以天使讲阿拉伯语，天堂的语言就是阿拉伯语，所以《可兰经》是不准翻译的。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为了要了解《可兰经》，了解伊斯兰教，借了一本伊斯兰教的《可兰经》英文翻译本。可那个封面很有意思，第一个字 Quran， 可兰为《可兰经》嘛 ，Quran 下面一个小字 ，This is not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Quran。怎么会这样写呢？你应该写到 This i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Quran， 这是英文的翻译本。No， 他写的是 It is not， 而且 not 很大字 ，not 大写大写字母。This is not English translation of Quran。我们上课就问老师说：“他明明是英文翻译，他特别说不是，为什么？因为当他说是的时候，伊朗的普世追杀令就来了。谁敢说《可兰经》可以翻成英语本？你翻成英文就不再是天堂的语言，就一定有错误，一定有扭曲。”所以你说 ，this is not， 这不是。所以呢，我们跟阿拉伯文的《可兰经》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你要了解真正《可兰经》的精华吗？学阿拉伯语去读这个。你实在不懂的话吗？好吧，你就看看我这个残残破破的，然后不太理想、不太正确的翻译吧。这样的话呢，好，饶你一条狗命。否则的话呢，你就有问题了。我去台湾要了一本免费的中文《古兰经》来了。我看看他怎么写，他的封面就是《古兰经》中文注解本。哇，还有注解啊！赶快看，从头到尾一个字都没注解。他就说那个中文版不是《古兰经》，经过解释的，其实是翻译的，可他不敢说翻译，因为不能翻。就到现在为止，伊斯兰教《可兰经》是不能翻的，天堂的语言，天使直接说的。基督教对圣经不是这样看法。基督教认为圣经有两个作者，第一个圣作者是圣灵启示的，第二个作者是人。所以是圣灵启示的，所以内容不会有错的。圣灵做品质管制最后把关的，但是是人写的，所以每一个作者有他的癖好，他的文学风格。有的人写信要这样写，有些人要这样写，所以保罗有保罗书信的风格，约翰有约翰的风格，所以每一个作者有他的风格，他的用语，他的特色，所以我们解读圣经的时候是考虑到那个作者，可是内容的准确性却是因为有圣灵的启示，所以不是出于人的意识、人的见解，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的地方。好，最后两个简单的回一下。第一个，信心的回应，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好，对这个信仰我们可以怎么回应呢？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没有信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神存在，并且相信他会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就是说在座我们每一位福音的朋友，如果圣灵感动你，如果你在信仰的追求当中到一个地步，你觉得你已经慢慢踏入到一个要信或不信的过程的时候，这个给你一点提醒。第一，没有信不能得到神的喜悦，要有信心，愿意相信得到神的喜悦。但是这个信又分两种，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第一是相信神存在。有很多慕道的朋友到一个地步，他会相信神存在，不过这只是第一关。第二关是什么？第二关是要相信神会赏赐所有那些真诚的愿意寻求他的人。 我相信神存在是一件事情，我愿意跟神建立关系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第二句话的意思是，神赏赐寻求他的人。寻求神的人不只是只想知道神存在不存在而已，而是想要跟神建立关系的人。我知道有一些慕道朋友的困难是在这里，他相信神存在，可是他又觉得既然神存在 so what， 我来美国他也没帮我忙，我老婆跑掉了他也没帮我忙，那以后他还会帮我忙吗？所以神存在好吗？我相信神存在，他跟我什么关系？不，这边是说神喜悦是神相信神存在，而且相信神赏赐寻求他的人，愿意跟他建立关系的人，他有赏赐的啊，是他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而且我们应该跟他建立关系。所以最后一段最后一节，那赏赐是什么？信心的赏赐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凡接受他的或者说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成为神的儿女。信心的赏赐不是说好我信了耶稣了，我绿卡办了好几年都办不下来了，绿卡就下来了，这不是信耶稣的赏赐，也不是说追女朋友追了七八年他都不理我，我一信了耶稣以后他就立刻接受我的求婚，没那么好的事。那信心的赏赐是什么？凡接受他的，也就是所谓信的人，他给我们一个权利，一个权柄，也是一个能力，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跟神的生命有关的人，这个是你所得到的赏赐。从此你开始有一个崭新的人生，有新的能力，新的认知，对生命有一个新的理解，这个是我们信心的赏赐。所以盼望我们当中所有的人，你都能够得到这个信心的赏赐。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因为在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借着耶稣基督赐下这样的救恩。主，求你在今天同样借着圣灵开启我们每一位慕道朋友的心，让我们愿意能够来接受你，让你自己能够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带领我们走会后未来一生的道路。求你自己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信心跟理性并不是矛盾和冲突的，相反的，我们需要用理性来明白你的话语，但是我们也需要用信心的跳跃来信靠你，愿意来跟随你，去经历你自己的恩典。主，求你帮助我们这几天的聚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都能够透过每一堂的讲解以及圣灵在我们心中的开启，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愿你的恩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